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3月1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而今天的节目内容，特朗普再加码 10% 对华关税，中国沪深港股是应声大跳水。英国宣布大规模对俄制裁，包括10家中国和香港公司，倡议者只是可以轻易解散重开规避措施。英国居民又收到香港的信件，呼吁举报流亡港人，刘嘉文成为第二位被通缉者接获同类的信件。刘嘉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
收到的时候都是有些惊讶和担心的，但是我的 MP 第一时间他就通知我，他就会帮我联络各个相关的部门，首先首要就是保护了、就是、我的住址的安全线。
香港公民团体关注财政预算赤字，宁愿削长者的福利，拒减高官议员薪酬。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从下星期起对中国输美的商品再加征 10% 的关税。消息传出之后，中国的沪深港三大股市在星期五应声大跌，引发中国网民热议。而同时，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都强硬表态，说将会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美中贸易紧张关系或者继续升级，但是中国在反制上或者缺乏足够的筹码，而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即使是释出刺激经济的利好政策，恐怕都难以有效提振市场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宣布继二月初对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之后，将在3月4号再叠加 10%， 令到加征的幅度达到 20%， 进一步向中国施压。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中国主要股市星期五一开盘就一路滑波，中场跌幅多达 2%-4%。中国已经敲定今年的两会分别在3月4号和3月5号登场，恰巧落在特朗普打算二度加征对华关税的时间，因此部分股民预期中国股市下周回落的跌势或者很难反转，但两会期间如果出口刺激经济的放水利多，股市或可再见反弹的支撑力度。不过，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论常念睇法就比较悲观。他说，如果当局想出台景气刺激方案，不用等到两会期间，更何况去年9月以来出台的几轮方案对刺激经济的实际效用不大。他说，美国对华的关税持续加码，打压中国的敌意好深，恐怕加大中国人的反美情绪，尤其特朗普还打算在全球大加关税，可能连越南或者孟加拉都不放过，这已经对将产线移了去第三国逃避美国关税的中国出口制造商而言都是坏消息。他就说，
本来2018年已经对中国进口了开征 10% 的关税了，今年2月再加 10%， 现在3月份再加 10%， 这总共是 30% 的关税，对于中国出口是非常大的打击啊，因为你要付出多很多的成本，所以对中国经济是非常。
本来2018年已经对中国进口开征了 10% 的关税，今年2月又加 10%，跟住三月又加 10% 嘅话，总共就係 30% 嘅关税，对于中国出口係好大嘅打击，因为中企出口商要俾咗好多嘅成本，对中国嘅经济係非常差。所以受到当前利空嘅消息冲击，论常念就预测中国股市恐怕要经历一段调整期，就以港股为例，恐怕会跌到21000点先会有资金愿意逢低进场。位于台北的总体经济学家、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就说，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已经认清中国无意解决贸易失衡，因此就祭出高关税，在第二个任期他的对华贸易政策不太可能松动，甚至会持续加码，直到中国挨痛。他是这样讲，
中方没有意识到贸易失衡这个问题是要认真面对跟解决，所以美国只好加关税，加到中国觉得痛为止，然后技术上的限制还有其他的管制，出口管制这些都会来，投资方面也会加以限制，一定要让中共感觉到痛，他才会认真。
中国过去没有意识到贸易失衡这个问题是要认真面对和解决，所以美国只好加关税，特朗普会加到中国觉得痛为止，然后科技技术上限制还有其他的管制，包括出口管制，这些都会来。对华投资方面亦都会加以限制，一定要令到中国感觉到痛，他才会认真面对。根据官方的统计，美中贸易逆差在2024年达到2954亿美元，已远低2018年顶峰的4182亿美元。当时特朗普开始对约值3700亿美元中国输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对于特朗普将在3月2日加征对华关税的预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达强烈不满。林健警告说，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利益，并敦促美方矫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平等磋商解决各自关切的正确轨道。特朗普2月4日如期实施的第一波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时候，北京当时宣布的反制措施包括对部分美国能源和农用设备等进口商品加征了最高 15% 的关税，并对谷歌在内的几家美企启动反垄断调查。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英国宣布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规模最大的制裁，在107项新制裁当中，包括10间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公司。有研究香港协助俄罗斯行为的律师说，虽然措施积极，但这些公司可以在几日内解散，而且很快可以重开并再继续做同样的事。有英国倡议者就指，英国对中国的俄乌战争的角色仍然未够强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交部在星期一，即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周年当日发声明指，这些制裁的目标针对的是俄罗斯的军事供应链、助长普京的非法战争的收入，以及为克里姆林宫谋取利润的贪腐政客。英国外交部公布说，被制裁的目标为俄罗斯生产或者提供机械、电子产品和军民两用产品，包括武器系统入面使用的微处理器，涉及中亚国家、土耳其、印度和泰国等等。在制裁名单的俄罗斯国防部门的国际协力者和供应商之下，有10间被制裁的实体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在中国大陆的有广州数控设备、苏州柳威数控装备、宁波贝宁机床、宁波欧腾机械、北京保利科技、深圳斯瓦贝光电以及苏州百胜动力机器。在香港注册的实体有九星电子科技、TKT1997 Raspberry 以及普莱米诺国际贸易。英国外相林德伟说，这一次行动是近3年来最大规模，凸显了英国对乌克兰的承诺。他说，唯有透过实力才可以实现持久的和平，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致力于令到乌克兰处于最强的位置。当全世界都在纪念普京全面入侵进入第四年的严峻里程碑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也都不会在乌克兰为我们的共同安全而战的过程中抛弃他们。美籍律师贝奇森曾经在香港工作，为美资银行执行反贿赂和反贪腐政策。他在去年7月为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撰写研究报告，讲述俄罗斯如何借用香港规避制裁，当中有提到今次被英国制裁的九星电子科技，指他是206间为俄罗斯提供产品的香港公司之一。贝奇森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英国采取制裁措施固然是积极的，但是制裁100多个实体仍然是杯水车薪。他说，在我们的研究入面，很明显只是在香港就有几千个实体和个人参与向普京提供技术以支持他的战争，而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就有无数这样的实体和个人。只有制裁支持这一类贸易的银行和物流公司才会有效果，其他更为软弱的措施只能够有象征意义。贝奇森说，他是由一些2023年12月的数据库入面留意到九星电子科技，而那些数据库不过是一小部分的资料。他说， 英國只是邁出了一小步去追擊協助俄羅斯的行為。外界需要注意的是，昨日受到制裁的公司現在可以在幾日之內解散，並且重組成為一間新的未經制裁的公司，轉移資產，然後繼續做他們正在做的事。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行政總裁培倫德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是一個好的開端，亦都是就中國在烏克蘭衝突入面採取的明顯行動，英國早就應該承擔的責任。
But it's not just the case that a few Chinese companies and Hong Kongese companies have circumvented.
他說，但是規避或者違反制裁的情況不只是少數的中國和香港企業，正正是中俄之間的經濟整合才令到這個衝突發生。如果沒有中俄經濟整合，這個是不可能的，但這個還未轉化為我們的外交延遲。我們的外交姿態並沒有反映出中國正在協助發動非法戰爭的事實，而這個正是需要改變的。制裁個別公司是一回事，承認這些公司的行為得到了國家的許可又是另一回事。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說，英方有關制裁是沒有國際法依據的單邊主義行徑，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已經向英方嚴正交涉。中方發言人說，我願重申，在烏克蘭問題上面，中方始終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始終認為對話談判是解決危機的唯一可行出路，始終堅持勸和促談。中方一貫依法依規對兩用物漢出口進行管制，中方從不拱火驕油或者趁機漁利，也不接受任何甩鍋推責。我們敦促英方立即糾正錯誤，撤銷對中國企業的制裁，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益。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被香港警方懸紅通緝的香港民主委員會高級國際倡議幹事劉嘉文對美國之音說，他所居住的地區有居民收到來自香港呼籲舉報他的信，信件同樣指如果將他送到中國大使館的話，可以獲得港幣100萬元的賞金。信件內容同上個星期另一封同樣被香港警方懸紅通緝的香港獨立倡議委員會的創辦人鍾漢林有關的舉報信十分相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刘嘉文对美国之音指，他这个星期在台湾出席人权会议，他在英国时间星期三下午收到他所属选区的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雷洛兹联络。雷洛兹跟他说，有当区居民收到来自香港呼吁举报他的信件，居民将信件电邮给雷洛兹。刘嘉文对美国之音指，他对信件感到惊讶。
没有想过会有啲咁嘅 notice， 然之后系真系喺我嘅 neighborhood 嗰度会收到啦，咁样。同埋就系、即系原来即系佢哋系有晒警察嘅联络方法啦，跟住同埋有晒我所有嘅个人资料喺上面咁样，所以收到嘅时候都系有啲惊讶同埋担心咁样。咁但系我个 MP 第一时间佢就同咗我讲，佢就会帮我联络各個相關的部門，首先首要就是保護了、我個住址的安全線。
上星期有居住在英國倫敦的居民收到一封來自香港的信件，內容涉及被香港警方國安處懸紅通緝的香港獨立倡議委員會創辦人，目前身在英國尋求政治庇護的鍾漢林。那封信的內容和這封針對劉嘉文的信件格式一模一樣。劉嘉文認為這些信件是一個有組織的行動，
因为首先就是我佢啲资料啊，即可能系即系罪名啊嗰啲，全部都系好具体无遗啦。咁同时地就系我都见到同之前钟汉林嗰封系个格式系相似嘅咁样。咁所以我谂到我都好难唔联想到就系系一个有组织嘅行为。咁我相信其实其他被通缉嘅人士都有，佢哋都有咁样去 send 俾佢哋其他嘅 neighborhood 咁样咯。
就住信件入面话将佢送到中国大使馆就可以获得港币100万奖金，刘嘉文话据佢理解香港警方嘅通缉令应该要将佢送到香港警方手上先至会得到奖金。
咁当然啦，因为而家我都冇办法证明呢一封信到底系边一个人寄出嚟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绝对系煽动紧一啲即系 bounty hunting 嘅一啲行为啦，即系一啲赏金猎人嘅行为咁样啦。
信入面列出刘嘉文被指控犯下的国安罪行，资料来自香港警方网站。 文中指劉嘉文在2021年10月到2024年5月期間，以香港民主委員會要員身份發布文章，並多次透過發表演講、在社交媒體上面發布貼文或者影片等不同形式，鼓吹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請求外國制裁、封鎖中國及香港，以及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文中又指劉嘉文在2021年7月18日離開香港，裁判官於是對他簽發通緝令。這一封信說劉嘉文違反煽動分裂國家罪以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列出他的個人資料，包括居住地點、性別、出生日期、高度、身形、種族。信件又提到任何人向香港警方提供劉嘉文的信息，或者將他帶到中國駐英大使館，就會獲得100萬港元賞金。信件入面列出香港警方國安處就聯同通緝的電郵，又說有一個英國的 WhatsApp 號碼。目前中方正申請在前皇家鑄幣廠興建新的駐英國大使館。美國之音向香港保安局、香港警方、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以及英國政府查詢事件。就住鍾漢林的信件，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上個星期回覆指，特區政府不會發出任何匿名信函，若個別海外人士收到匿名信件並需要協助，可以向當地警方求助。發言人又說，至於針對這一類潛逃海外、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罪行人士，香港特區政府執法部門定必依法追究，並採取一切措施，包括切斷其資金鏈，以有效防範和制止他們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据中期估算显示，香港已经连续五年有接近13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而未来五个财政年度，港府每年都会入不敷支。财政储备将会跌到香港本地 GDP 的 13.9%， 约等同于港府八个月的开支。多个公民团体关注港府赤字连连的情况之下，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只是削减长者福利等社福开支，但是高官和立法会议员就没有减薪，难以体现官民共度时间。各界亦关注社民连说在强大压力之下取消原定星期三上午有关财政预算案的请愿行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上任八年的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2月26日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2025至2026年的财政年度的预算案，亦都是他在现届政府的第三份财政预算案。各界关注港府赤字连连的问题。据财政预算案中期估算显示，香港已经连续五年有超过1000亿港元的财政赤字，而在未来的五个财政年度，港府每年都将会入不敷支，到2029年至30年度仍然有300亿港元的赤字，财政储备将会跌到香港本地 GDP 的 13.9%， 若然等同港府八个月的开支，所有数字都是历史新低。为了应对财政赤字，港府在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公布前已经向传媒放风，将会是削减60岁以上长者乘搭公共交通2元的优惠，以及是削减8间资助大学的拨款，并且取消向中小学以及是幼稚园学生提供2500元的津贴。至于削减教育开支方面，新一份财政预算案首次是要求8间资助大学向政府一次过退还合共是40亿港元，并且削弱提供给予是8间大学的拨款，向中小学以及是幼稚园的学生提供2500元的津贴亦都会取消。不过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未有回应社会的诉求，只是提出2025至26年度全体公务员动薪，涵盖所有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以及是区议会的全体人员，包括特首以及是政治委任官员、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全体公务员以及是立法会人员等等。民主党星期三下午召开记者会回应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党主席罗建熙表示，预算案在开源以及节流上面都是没有大刀阔斧的措施。罗建熙表示，公众亦都有强烈的意见，认为政府官员特别是问责团队应该减薪与市民共度时间，可惜预算案只是提出动薪， 市民難免覺得政府官員減別人不減自己的印象十分之明顯。
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幾強烈嘅感覺，就係自己有份受損，但係咧好似負責制定政策、負責去推行呢啲政策嘅官員咧，其實就好似反而係冇乜嘢受損咁樣。咁我諗呢個嘅感覺係強烈嘅，大家早幾日都見到喺一啲嘅封煙嘅節目。嗰度你都見到，其實市民對於官員減唔減人工咧，其實嗰個嘅意見係幾強烈嘅。即係我諗大家都同意一樣嘢咧，就係如果我哋淨係講問責官員個團隊佢哋減薪呢個部分咧，其實當然大家都明白，咁佢哋加埋都係幾廿人咁樣，就唔會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開支。但係我諗嗰個整體嘅感覺、整體俾人嘅印象咧，就係究竟問責官員嘅團隊有冇同市民一齊去面對而家呢個財赤嘅困難，去一齊去面對而家嘅一個財政上面嘅難。咁我谂呢个咁嘅印象，而家即系好明显就已经出现咗。
罗建熙表示，据佢日常接触嘅市民，超过八成都认为高官及立法会议员应该系减薪，比例较网媒香港零一嘅调查更高。
最起码、最基本、必然要发生嘅就系一啲问责团队系要减薪，即系呢个系我哋喺日常生活里边听到、接触到嘅一啲講法，即係亦都好老實，就係你睇下而家我哋嗰個嘅公務我哋嗰啲問責團隊嗰個人工咧，其實係喺世界上面係好高嘅一個水平嚟嘅，即係佢係即係除咗新加坡之外咧，即係就以香港我哋就排第二噶啦。咁其實個人工係高得好緊要，咁但係同一時間，即係我諗市民嘅感覺就係你人工高咁唔緊要，即係香港地人工高都唔係一啲好出奇嘅事。咁但係人工高之餘，佢哋交唔交到功課咧？咁樣大家我諗個坊間嗰個嘅即係個民調嗰個嘅聲音，我諗就係大家可能覺得人工高又交唔到貨，咁你不如減人工啦咁樣。即係我諗係有一種咁樣嘅情緒喺度嘅。
羅建熙表示，佢懷疑關愛隊係唯一一個響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獲得增加50%嘅撥款嘅項目。佢認為坊間會對呢項大幅增加嘅撥款感到疑惑。
咗啊，咁係啦，我哋不嬲都估計關愛隊係咁噶啦，即係出嚟就去打下卡、影下相、掃地又要影下相，咁然之後就攞住個牌咁樣。咁但係我諗佢哋接觸到嘅人，始終仍然都係佢哋自己圍內啲人咯。即係我哋由佢關愛隊成立嘅時間已經講，就係關愛隊佢最大嘅本質上面冇辦法可以取代到以往區議會有好多唔同嘅派別嘅人，佢取代唔到嘅原因就因為佢係由上而下，佢哋就係自己揾咗一班相熟嘅團體，咁就去接觸翻佢哋以前接觸開嗰班人，咁以往可能係民主派嘅區議員，我哋一啲地區莊腳，我哋會去接觸到嗰啲人咧。佢哋基本上都係冇乜點接觸，亦都我哋啲支持者亦都未必想同佢哋接觸。咁呢個就係關愛隊佢哋必然會面對嘅一個喺個結構上面，喺嗰個制度上面，會必然面對呢啲咩困難。咁你再加多幾多錢落去，其實係冇任何幫助。
另一個在國安法實施之後僅餘的民主派政黨社民連，原定星期三上午在政府總部外發起有關財政預算案的請願行動，不過社民連主席陳寶瑩星期二深夜在通訊群組發信息表示，由於強大的壓力，社民連有關財政預算案的請願行動取消，只是在星期三早上發布原定的行動聲明。基层愿景关注基层住屋联席等民间的组织星期三上午举行财政预算案直播的活动，数十位出席活动的基层市民收看了陈茂波在立法会宣读财政预算案的电视直播，参加者对财政预算案普遍的印象都是较为负面，大部分参加者都是高举流泪以及是嬲嬲的表情符号。今年七月即将年满65岁的基层市民梁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她是一直期望今年年满65岁之后可以享受2元食车优惠，但是财政预算案将这个的长者福利一刀切削减，65岁的长者与60至64岁的长者都变成10元以上车费2折。 他認為相當之不公平，尤其是財政預算案只是削減長者等社福開支，但是高官以及立法會議員他是沒有減薪。年77歲的退休人士何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他曾經做過心臟手術，體力較弱，就算短途的距離都需要搭巴士代步。他認為削減長者乘車優惠對他日常生活影響較大，覺得政府高官應該減薪和市民看齊。他又表示財政預算案的整體印象是很差，只會給予很低的分數。這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日本法務省修改省令，至5月戶籍的國籍一欄改為國籍和地區。之前台灣人加入戶籍被標記為中國，未來准許變更為台灣。在日本的台灣人指出，修改戶籍法仍然保留彈性的解讀空間，避免踩到中國的主權紅線。但是這個措施表示，台灣人多年爭取身份認同受到日本社會肯定，雖然未必有實質影響，但是學者說反映出國際間對台灣立場出現改變。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報導。
日经中文网2月17号报道说，日本此户籍法的变更是为标注台湾铺平道路，考虑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未来已经标注国籍为中国者可申请变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月17号的记者会回应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敦促日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不要在台湾问题上面搞小动作，不要发出矛盾以及错误的信号。日本法相铃木兴佑2月18号即是在记者会回应，这个是日本内政上的判断，没有必要回应。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微博涌现热议。事实上，入籍资料被标记中国国籍是很多在日本的台湾籍配偶多年关注的议题。从台湾移居日本逾十年，两年前同日本太太结婚定居东京的尖景东得知新政策之后，笑称一定会马上将国籍改成为是台湾。詹景东回忆，同太太登记结婚的时候，为了国籍写法向公所人员抗议，他是不想被写成是中国，最后让他是让步写成为是中华民国，但是最后仍然被改简写为是中国。虽然不满又不能结婚，他无奈说公务员依法行事，后续只能够要求事务所进行调查。目前日本法务省依循日本与中华民国断交前发布的1964年通知，将中华民国的国籍标注为是中国。詹景东强调，依历法脉络来解读日本标注的中国是中华民国，只是现时中国政权不同。詹景东表示，多数在日本的台湾人主要顾虑中国政府对第一岛链国家并不友善，难以预料是否会同其他的国家发生是政经冲突，被标记为是中国人意味着可能承担中日关系当中不确定性的风险。
中国它是一个随时想要剥夺台湾的民主自由，还有就是我们喜欢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政权。
詹景东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它是一个随时想要剥夺台湾的民主自由，还有我们的喜欢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政权。如果我们同意我们被标记为是中国人，其实也就是代表说其他的国家也都同意中国这样做。日本他们不会明确说这个是他们因为支持台湾是这样做。咁样台湾人可以善意解读成为系佢哋系了解我哋嘅立场，然后代表话至今为止做嘅努力得到咗成果。詹景东亦都直言，日本社会不太关心外国事物，制度改变唔代表日本人普遍理解两岸主权嘅争议，而系代表响日本嘅台湾人长期向日本政府反映以及系非公开活动嘅声音系被听见到，亦都鼓励台湾响国际上系不孤单，唔一定带嚟立即性嘅实质影响。詹景东认为，日本维持旧有嘅规则是源自于制度更新的反应慢，主要是解决日本国内标记方法的一致性。旅居日本多年的台湾籍媒体人施玉浩亦都指出，日本户籍政策的变化对多数在日本的台湾人而言是具有国族认同的重大意义。虽然国籍与地域有解释灰色空间，但是承认你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已经是在海外被认同的感觉。
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